这里是努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党员和广大华人的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8月29号，公元2008年10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吉林当地人持续遭中共非法审判；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达赖喇嘛并没有放弃中共指导；德国总理在中国提起西藏问题；西藏音频制作人出席第四届意大利电影节；流亡藏人政绩民意，积极筹备下月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抗议中共政府长期统治西藏，居住在西藏各地的松苏民众从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以自发性展开了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但对此中共政府采取武力镇压和拘押措施，至今已有数百人遭枪杀，上千人拘捕，并时常发生非法监禁和审判事件。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哥德斯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昨天26号发布新闻声明指出，据说今天27号阿巴县法院对今年5月23号晚上拘捕的西藏安朵阿巴哥德斯僧人现年23岁的朵杰和贡嘎，以及今年3月30号拘捕的哥德洞日寺僧人现年30岁的加亚尼玛等部分藏人进行宣判，但是这些藏人之前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审理，中共当局更没有给予他们聘请律师的权利。声明指出，从今年3月份开始，仅在西藏安朵阿巴县境内就有20多名藏人被判刑，但这些藏人都没有得到公开或公正的司法审判。因此，哥德斯紧急情况协调小组呼吁国际法学家和人权观察组织关注西藏境内局势，促使中共政府公正审理和平示威藏人案件。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努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25号在西藏儿童村建校开幕仪式上表示，由于他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迟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因此已经对中国政府的沟通失去了信心。随后很多媒体都报道说，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一直坚持的中间道路立场。对此，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茨人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的专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对中国不断指责他个人，但又不表现出诚意提出解决方案感到灰心，但这并不代表达赖喇嘛准备放弃温和的中间道路，从而改变采取激进的路线。因为藏人是和平的民族，大多数藏人人支持达赖喇嘛的领导以及他所采取的中间道路立场。达瓦茨人说，
就像我们所知道，西藏民族是个很和平的民族，信仰佛教，虽然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由于传统教育的比较薄，所以说他们会走向比较激进的，但他们毕竟是声音大，人数并不多，而很多默默无闻的或者一般的人民，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这样一种途径去在媒体上发表他们的声音，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支持达赖喇嘛。所以说我认为不存在这种否定达赖喇嘛中间道路这种可能性。虽然反对中间道路的声音会提高，据我们的了解，流亡藏人对中间道路的支持以及对中间道路批评，这两个之间还并没有发生的足以能够颠覆中间道路的这样一种变化。
达瓦茨人还表示，只要中国政府展现诚意，藏人内部的任何意见分歧都可以解决，但目前的问题处在藏人会谈无法达成任何具体进展。中国方面不断指责达赖喇嘛个人，使得达赖喇嘛的温和路线无法对部分激进藏人做出交代。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努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出席亚太峰会的德国总理梅克尔沿袭谦一子访问中国的传统，除了中国官方举行会晤之外，还同中国社会大学举行了会晤，并且向他们提及了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德国媒体消息， 德国总理梅克尔在他下榻的位于王府井的君悦大酒店会见了四名中国学者，会谈时间达近一个半小时，并向与会学者提及了西藏和台湾问题，以及举办奥运对中国的影响等。梅克尔还向这些学者问及了他会晤达拉喇嘛仪式上中国政府为何感到不满的原因。当时与会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媒系主任展江向梅克尔解释说，梅克尔会晤达拉喇嘛仪式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达拉喇嘛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德国政府把西藏问题视为是宗教和文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那是涉及到主权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使得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与梅克尔举行会晤的中国学者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健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吴思、作家李儿，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媒系主任展江。梅克尔称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代表。此外，德国总理梅克尔日前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表示，去年九月份同达拉喇嘛举行的会晤是有关文化自治方面的会晤，并表示他相信这一会谈是他跟达拉喇嘛间相互交流和理解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胡锦涛则表示，两国应该共同珍惜目前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关系。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影片制作人自认是他格桑次仁和格桑仁亲宇今日受邀出席了在意大利波尔扎诺举办的第四届意大利电影节。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第四届意大利电影节于本月21号到26号在波尔扎诺州举办，主办单位邀请3名西藏影片制作人出席电影节，并放映了部分西藏纪实影片，其中包括流亡西藏影片制作人自认是他制作的纪实影片《干妈》，吉尼西藏知名影片制作人白马财团制作的《静静的马尼斯》和《草原》等，备受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西藏影片制作人自认是他格桑次仁和格桑仁亲最后还出席了由意大利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古恩特尔·郭罗纳主持的一场座谈会，并且以各种主题向民众发表演说。据了解，3名西藏影片制作人目前正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出席有关西藏电影为主题的一场研讨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各西藏流亡社区、地方驻关处和西藏青年会等有关组织正在收集民意，积极筹备下月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新德里310西藏难民社区地方主管处的组织下，上周六25号，当地民众聚集在一起，就西藏前途方面各抒己见。此外，尼泊尔流亡藏人昨天星期天庆祝西藏青年会成立39周年，同时并收集了民意。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贝拉国北西藏难民社区上周六也举行了收集民意活动。流亡藏人当中许多人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目前推行的中间道路政策已有几十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因此应该改变路线，争取西藏独立。也有人则表示，中间道路比争取西藏独立更现实，更容易实现，应该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寻求西藏三区的高度自治。许多流亡藏人则呼吁民众，讨论的重点应放在下一步如何开展更有效的活动方面。他们表示，不应在选择中间道路后西藏独立方面进行激烈争执，应该团结一致，下一步应该怎样开展更有效的活动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并制定出行动纲领。部分流亡藏人则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他们表示，自从1950年侵略西藏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压迫着西藏人民，而且从2002年至今进行的8次藏中会谈中也一直在欺骗着西藏人民。中国政府的压迫和欺凌已经到了西藏人民不能再容忍的地步，应该进行武装斗争。
请继续收听罗密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
很多藏人被严重殴打，甚至被枪杀。据目击者称，当时被杀藏人的尸体和受伤严重的藏人被堆在一起。另据可靠消息证实，藏人的尸体被运往拉萨西郊堆隆德钦县境内。虽然中共当局没有正式宣布实施戒严令，但是极端的武力镇压和正在进行的抓捕行动充分显示，军事戒严已在整个城区实施，并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989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亲自发布的军事戒严毫无区别。3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包括安多夏河县拉卜楞寺僧侣为首的共计上千名民众在县政府前继续举行了和平抗议示威活动。当天在该寺僧侣的带头下，上千名僧俗民众在当地一座著名的白塔前举行了卫丧祈福活动。之后他们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前往下河县政府示威。当游行队伍靠近县政府时，早在那等候的军警开始鸣枪，并向示威者投掷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当局随即从兰州军区调来载满军警的40多辆拖着大炮的军车和20多辆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很多藏人，大批藏人也被拘捕并遭殴打。从当天早上开始，通讯完全被屏蔽，当地藏人无法向外界告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在15日当天指控达赖喇嘛策划并指使这次蔓延整个藏区的示威活动，但至今没有向外界提供任何证据。3月16日上午11点半左右，安多阿巴格德寺僧侣完成早上的诵经祈福法会后，自发性展开了和平示威活动。随后在更多民众的加入下，他们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必胜、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但在示威刚开始不久，中共军警冲进寺院，使用催泪弹并进行开枪镇压。之后整个寺院被封锁，僧侣被围困寺内。据证实，当时至少有23名藏人当场被枪杀，15具尸体被带回寺内，其中包括一位年仅16岁的女中学生伦珠措。为防止示威活动在阿坝及周边地区爆发，并使局势有所控制，当局从中国大陆增派了更多的军队驻守。当天，相同的示威活动也在铜仁县龙武寺发生。龙武寺僧众一大早在寺院后山举行祈愿达赖喇嘛永驻长寿诵经法会后，前往县政府进行游行示威。当时大批民众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中。数分钟后，游行队伍被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阻拦。据目击者称，僧侣被武力赶回寺庙大院，并被军警团团围住。但该寺僧侣不畏惧武力威胁，继续在寺内进行示威。随后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参与其中，以示支持。另据消息，当时军警向示威僧俗民众使用催泪弹进行驱散。3月16日下午，500多名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藏文系的西藏学生也在校内举行了和平抗议示威活动。这批学生还散发了有关拉萨示威事件的传单，并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活动，来抗议中共当局连日来武力镇压示威藏人。他们手举写有“藏人同甘共苦”的横幅，并强烈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藏人的武力镇压，以及正在拉萨进行的肆意逮捕行动。当天，兰州市武警和公安人员闯入学院，并把守院大门，严控西藏学生的行动自由。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德雷。